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常常在你复活的生命里面，让我们能够遇见你，让我们能够经历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活着，我们也要活着，而且我们要活到永永远远。主，圣愿你这个复活的主在我们生命中真实确实的作王掌权，让我们的这个极生命，让我们的肉体，让我们的天然能够越过越衰微，让这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过越长大越成熟，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主，我们感谢你，祝福这个聚会，你也亲自向我们灵的深处来说话，带领我们进入那属灵的实际。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啊！我们上次交通完《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那我们知道《使徒行传》乃是我们主复活以后，在复活的里面，在圣灵的里面，他继续他一切所行所教训的，所以主在复活到升天的中间40天，一直的活活的显给使徒们看，让他们经历什么叫复活，而且让他们学习怎么活在那个复活的境地里面，也让他们明白神国的事情，准备领受从父来的应许，就是要受圣灵的洗，或是圣灵的浸，因为当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我们的主接下来就缓缓的上升，云把他接去，然后他怎么样去，他要怎么样来。然后这个时候门徒在主升天以后，他们大概有120个人就聚集的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一方面你看见主要他们等候，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们恒切的祷告，因为祷告就是等候，积极的等候。那为什么他们需要祷告呢？而且恒切祷告，同心合意祷告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新造的里面，在新造的里面，神做事情他需要由我们来同工，在旧造的里面，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他自己可以做事情，但是在新造的里面，他把他自己摆在身体的约束里面，他盼望有人认识他的旨意，按照他的旨意来祷告。所以在新造的里面，他需要同工，他需要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有120个人不仅仅在那里等候而已，他们在等候的当中呢，他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他们知道了神的旨意，他们知道父要降下圣灵来，他们知道了这个旨意，他们仍然恒切的祷告。所以这个原则很重要。今天神很多时候他可以按照他的心意来做事，但他盼望我们与他同工。这就是为什么主当他讲到教会的时候，在马太福音讲到教会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就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就释放。他是天好像受地的约束，但是地呢又是受天的启示，所以这个关系就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主乃是在天上的头，教会是地上的身体，所以身体跟头必须要联合起来，所以你看一方面他这个天好像整个天是受地约束的，就好像在旧约里面以利亚说，如果我不祷告不下雨，就不祷告就不下雨，天道封闭起来，但我什么时候祷告呢，天就开启， 啊，所以你看见，原则上呢是天受地的约束，但是地并不是随便祷告的啊，地乃是摸着天上的心意啊，所以当我们摸到了神的心意，知道神要做事的时候，我们来祷告，那天就受我们的约束。所以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啊，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所以他们一面祷告，一面做调整，所以有很多事情要调整，不但调整自己，他们要放下自己，另外一方面呢，有些事情需要调整。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见，他们提到犹大已经失去了那个使徒的职分，他们另外需要有一个人来与他们同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所以身体的肢体很重要，少一个都不行。我陈东就把它满足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就知道五旬节就到了。所以第二章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四节很重要啊，他讲到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等了十天，五旬节就到了。那我们知道五旬节啊，如果我们读旧约的话啊，五旬节它又是称为收割节啊。五旬节呢，它也是所谓的七七节啊。为什么是收割节呢？啊，因为我们知道，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啊，那是逾越节。三天以后复活那是初熟节啊，所以初熟节乃是讲到啊，一整片的麦片里面有少数的啊，那个麦子因为长期或者受日光的照射呢，它比较早熟啊，那早熟的那叫带到哪里呢？带到殿中啊，给神啊。所以你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告诉我们啊，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复活，就是那初熟的果子。所以他献给神，直接带到天上，所以我们主复活了，到了天上。然后收割节呢，就是大批的麦子成熟了。所以当你看见初熟的果子的时候，你就知道大批的即将要成熟。所以当我们的主复活升天以后，有一天我们也要被带到哪里呢？带到空中与主相遇，那就是仓库。所以大批的麦子呢，它是送到仓库里面去，但在送到仓库之前呢，它必须要在神的殿中献上两个有酵的饼。我们知道饼怎么来的，饼乃是麦子揉碾碎碾细了之后浇上油才能变成麦子才能变成饼。所以本来我们的主他是初熟的果子，他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他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啊。所以因着他死了，落在地里死了呢，到了收割节的时候，许多的麦子，我们都是麦子的生命啊，我们都要成熟，都要收割啊。但是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呢？经过十字架的压碎啊，把所有的掺杂给压碎，然后有油，油就代表圣灵。所以五旬节要降下圣灵来，因为有两个饼要呈到神的面前啊。那一个是指的外邦人说的，一个是指犹太人说的啊。所以我们读到第二章的时候是犹太人啊，他们被浸成一团一个饼。等到我们读到第十章、十一章呢，啊，哥尼流家外邦人又是一个饼啊，都是有酵饼，因为我们还有天然还有肉体在我们里面啊。但是神悦纳我们啊。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啊。我们知道它是指的七七节说的啊，七七节就是说从初熟节之后啊，你必须要经过七个七日，七七啊，七个七日的安息日的下一天啊，正好是五十天呢啊，那事实上那就是主日啊，就在这一天呢啊，这个五旬节就到了 啊，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复活以后40天在地上显现，10天等候，刚好50天，啊，圣灵就要降临了，啊，所以五旬节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啊，它是可以说教会诞生的日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从天上，啊，就一个很大的响声，啊，那有大风吹过。所以你看见这个五旬节它有个特点啊，首先它是从天上来的，天上有大响声嘛啊，然后接下来就一阵大风吹过啊。那我们知道这里的风啊，不管是在希腊文也好啊，在希伯来文也好啊，它的风，它的气，我们吹一口气，那个气跟灵啊都是同一个字，都是同一个字，所以这很有意思的。所以圣灵好像风一样，啊，吹过他们，啊。所以我们都记得啊，在约翰福音第3章，啊，主耶稣对那个尼哥底母讲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圣灵，关于讲到灵的时候，他怎么讲的？风随着意思吹，你们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啊，所以你看主耶稣用一个双关语，因为它是同一个字，又讲到风又讲到灵，啊，风怎么吹过，圣灵也是怎么样生的，啊，所以风随着意思吹，你们不知道往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你看这里一个大风吹过去，就好像呢从圣灵生下了这个教会就诞生了，啊，那当然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在约翰福音第20章，主耶稣复活以后还没升天之前，就向门徒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所以你看见圣灵一方面吹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生命的灵，啊，一方面圣灵好像风一样吹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好像一方面浸染成一个身体，成为一个身体，然后呢你看他们也要得到圣灵的能力，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一阵大响声，好像大风吹过，这个风造成了那个响声，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它就充满了屋子。那我们读使徒行传，这个充满有两个特别有两个的意思啊，当然如果你细读的话不止两个，但是主要是两个意思啊，一个意思是怎么充满呢，一个是里面的充满，一个是外面的充满啊。什么叫里面的充满，什么叫外面的充满呢啊，就好像今天如果你浸泡在一个水池里面，一个游泳池里面啊，对于游泳池来讲它是里面的充满，因为它里面满了水，对我们在游泳池的人来讲呢是外面的满，它围绕在我们的周遭，所以在这里呢特别讲到充满了整个屋子呢，是指着对屋子来讲是里面的满了，所以这里的满呢是里面的充满。等一下我们要看到下面后面再提到那个满呢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那个满是外面的满，所以这里有一点不同，我们会解释什么叫里面的满，什么叫外面的满。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大的响声像大风吹过充满了整个屋子，那这一段的记载我们知道很清楚的，它是跟我们主的升天有关系，所以这个就跟启示录第5章第6节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5章第6节，启示录第5章第6节，这是约翰在灵里面所看见的。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在原文是像是刚刚被杀，所以这是主升天的那个景象， 刚刚被杀，有羔羊站立，他有七个角七个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那在第四节啊，在第五节呢，五章五节啊，长老中就24位长老中有一个啊，对我说：“不要哭，看了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奇印。”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本来做宝座的神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奇印封严了，所以非常的重要，因为在神的手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书卷，但是没有人配展开了书卷，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一个有配得展开这书卷，揭开了奇印，所以神的旨意在这里受到限制。那约翰他就大哭，因为约翰懂得神的心意，他为着神的旨意不能够展现，他在那里哭泣，但是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所以在这里呢，长老中就有一位对他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所以我们的主来是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可是很特别的啊，当约翰要来看这位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没有看到狮子，他看到那是一个羔羊，有羔羊站立，像是刚刚被杀。所以我们主有一个特点，一方面你看他有狮子的性格，为着神的旨意他勇往直前，但另外一方面你看见他有羔羊的性格，柔和谦卑。所以在属灵方面来讲，这两个对立的特点都在我们主的身上显出来了，刚刚被杀，然后他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我们知道七个角，角是代表他的能力，七角代表他有完全的能力，眼睛是说到他的智慧，他有完全属天的智慧，能够洞察一切，那就是神的七灵。那我们知道在第四章也讲了神的七灵，但是讲到神的七灵的时候讲的是什么？神在神宝座前的七盏火灯，那是为着照明，为着启示用的，所以你看见这神的七灵，不仅是说到了羔羊完全的能力，完全的智慧，这个神的七灵呢也是启示光照用的。那当然我们知道圣灵只有一位，所以这里的七灵乃是讲到圣灵他全备的救恩，全备的工作，这时候呢要奉差遣往普天下去。所以神的七灵现在要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就往普天下去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他怎么往普天下去呢？他就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了神全备圣灵全备的工作，现在的像阵大风从天上下来，像响声一样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所以从这个地方你看见神全备的工作，圣灵全备的工作开始展开了，他们都在屋子里面，他们都被浸成一个身体，所以他们都被浸成了一个身体。所以这一段圣经很显然的就连在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所讲的，从天上你看因着羔羊升天，他得了荣耀，有了权柄，可以拿书卷了，现在圣灵呢，神的七灵就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说：“我要求父，父就应许。”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神的灵就降下来了。那这也就是我们上次提到了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所讲的，我们都从 一位圣灵啊，都领了受一位圣灵啊，我们被浸成一个身体，隐于一个圣灵。如果圣灵在外面充满我们，你看我们都在一个房子里面，圣灵充满了这屋子，那我们都在里面，就变成了我们被这个圣灵浸成了一个身体，所以浸成了一个身体，而且呢，我们都隐于一位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不但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就像那个七盏火灯一样，它要照明，要启示，要光照我们，但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然后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有能力了，所以这里都讲了他这几个方面啊。让我们看见呢，就舌头在原文是好多的舌头，像火焰，那火焰是单一的火焰，所以我们知道火焰就是为着光照，为着启示，为着炼净我们的，所以圣灵不但有光照有启示要炼净我们，也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这是他的工作，那这个火焰呢，只有一个出来以后呢，就好多的舌头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那我们知道这是讲到说话的恩赐，所以圣灵的恩赐就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就能够按着圣灵的恩赐，他们就可以说起别国的话来，然后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充满呢，就是外面的充满，在原文就是外面的充满，刚才讲到了充满了屋子是里面的充满，在原文是里面的充满，那在这里呢，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是外面被充满了。我们知道外面的充满是说到了什么恩赐说的，圣灵的恩赐说的，里面的充满是生命，外面的充满呢是恩赐，是能力说的，所以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就圣灵就赐给他们各样的口才，能说别国的话来。那所以他们现在呢就被浸成一个身体，这就成了教会。所以按照我们来看，按照我们天然的观念，像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们120个人都能够学习放下自己，都能够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如果主得着这120个人，那主就可以让他们把福音传遍天下，这是我们的觉得，我们因为有这120个我们就满意了，但是呢离主的标准差得太远了，因为我们满意主不会满意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要的，主所要的不是120个个体，主要的是一个身体，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主得到120个人，主人那没有办法做事，主要的来是需要一个身体里面的120个肢体，因为身体是活的，120个个体呢，那最多只是一个组织，一个系统，仍然是死的，所以我们人可以做到的就是把这120个人组织起来，然后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但是我们不管再有效率，在神的眼中呢，仍然神不能做事，所以神要的来是一个有机体，一个活的有机体，每一个肢体都能够尽它的功用，但都受头的支配，也彼此受约束，所以身体非常的重要，我们天然的观念不觉得身体重要，我们觉得有120个这样好的人就够了，但神没有办法用这样的人，所以你看见神要的来是身体，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屋子里面的时候呢，圣灵降下来把他们浸成一个身体，教会的诞生，所以我们要学习，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再是我们个人了，我们必须认识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只是一个肢体，我们不但受神的，受我们的主的管制，受头的管制， 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受肢体的约束，这是我们两方面都要学的功课。如果我们光是听头的，不受肢体的约束呢，神不能用我们，所以这一点很重要。那我们曾经提过，不过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记得这里的身体是复数，是多数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譬如我们有120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体，把每一个人的身体都献上，当作活祭。那这里所注重的不是你为主做什么，乃是让主在你身上做工。活祭的意思就是说，你让主来做工，还不是你为主去做工。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你为主做，乃是你为主而活。所以这是一个活祭。当我们真的这样做的时候呢，你看我们的心意就开始更新而变化。所以第二节就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意思就是说不要被这世界磨成世界的样子。如果我们不把自己身体献上，我们很容易被世界磨成他的样子，照他的想法去做。但是当我们真的把自己身体献上的时候呢，我们心意就开始更新而变化，心思开始改变了，我们就能够看见什么是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多年，我们的思想跟还是跟世界人的思想一样呢？因为我们没有把身体献上啊。但当我们真正的把自己献上了啊，为主而活了，我们的心思就开始改变了。我们在凡事上，不管是好的坏的，你都会看见神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就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第五四节就告诉我们了，十二章第四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多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所以你看见本来好多的身体现在变成一个身体，正如一个身子有好多的肢体。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见了120个人，120个身体，因着线上的缘故呢，成了一个身体，然后变成了120个肢体，然后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用处，所以当我们真正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你在身体里面你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圣灵按着恩赐赐给我们每一个肢体它的功用，所以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我们如果没有把自己身体献上，你不知道你的功用在哪里，你会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当你把自己献上的时候，你真正把自己献上当活祭的时候呢，恩赐在你身上就显明了，你就能够在身体里面用爱心彼此服侍，这个身体在爱心中爱中就被建造起来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所以我们再说，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120个我们应该满意了，但神不满意，因为只有借着圣灵，降下来把他们建成一个身体，他们就成了120个肢体，不但连于头也身体彼此联合，那神就能够用他，所以这时候你看见圣灵就充满了他们，他们就有口才，能够说各样的，赐给他们各样口才，能够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我们记得就是说，当我们真的把自己献上的时候，我们必须看见我们再来是在身体的里面，不但受头的，管制，也受身体的限制约束。好，那在这前面四节里面，我们就看见了，他有响声， 它有大风，它有火焰，它有石头，这些都是圣灵降临的兆头啊，预兆兆头。那我们通常啊，我们天然人都很喜欢注重的就是这个兆头，哦，有没有响声，有没有风吹啊，或者有没有舌头，有没有火，我们都喜欢注意兆头，啊，但是你不要忘了啊，这些兆头都怎么样，都是看得见的，都能够感觉得到的，但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所以凡是看得见的你会发现啊，都没有永远的价值。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不要太注重这外面的兆头。那是神暂时用的方式。所以后来你会发觉很多时候啊并没有这些现象出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人呢喜欢抓住外面的这些看得见的兆头啊来下定义。但是我们很少真正注意到那个背后那个属灵的意思，神永远的价值在哪里啊？所以这是我们也在一开始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啊。我们应当要注意它背后那个属灵的意义啊。这个意义呢，不是叫我们去注重这些声音、这些意象、这些兆头啊，乃是注重它真正属灵的意思啊。那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说法啊，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比如说，有的人讲说，如果你没有讲方言，你就不是被圣灵充满啊。这是有些人是这么讲啊。当然，也有很多人不这么觉得啊。其实，所以在神的儿女当中有很多的争论啊。其实这些都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啊，因为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你就看很多时候圣灵降临并没有圣，并没有会被圣灵充满。并没有这些方言的情形，而且保罗在讲到那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哥林多教会才特别多这些恩赐，属灵的恩赐。你看他们什么那个属灵恩赐都有，有说方言的，有翻方言的，有医病的，有赶鬼的，但是他们的生命却像什么呢？像婴孩，属肉体的。所以我们在说啊，当你我们一开始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有两条线。一个是生命的线，一个是能力的线。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这是跟我们生命发生关系。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外面，这跟我们能力发生关系。所以呢，我们当然需要圣灵外面的浇灌，因为这是跟我们为主做见证能力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被圣灵浇灌，有这个能力能够说方言，或者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并不代表我们生命有长进。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到那一天有很多人到我面前来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们传道赶鬼行义人，一个赶鬼一个行义人，这是代表圣灵充满过他啊，他能够为主做见证，但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我们再说啊，两个都很重要，但是我们更应当注重的乃是生命的成熟。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成熟呢，也许我们外面没有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外面没有那么多属灵的恩赐。你记得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的，所以只是有的人大有的人小，但这个不是我们要注重的啊。我们当你需要的时候，主会给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碰到特别的状况，神会给我们啊，当然有他的原则，这是我们要交通的啊。但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的改变啊。所以你看，我在说哥林多教会啊，他们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没有一样恩赐不及的，但是却像婴孩。所以与其去争论这些啊，其实没有必要。我们必须要知道真正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生命啊，改变我们，使我们生命向主，那是最重要的，那是存到永远的。所以 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的是圣灵的降临在外面，那就成了他们能力的灵，这是需要的，因为他们有特别的使命。如果我们没有主给我们那么大的使命，你要那么大的恩赐，那么大的能力干什么？只是很容易炫耀我们自己而已。所以在特定的场合，我们当站对了位置，这我们要交通的圣灵的浇灌会降下来的，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需要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生命会产生果子来的，生命的果子。所以那个呢，就像好像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记得，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五节，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所以你看见外面披着羊皮，说你看不出来的，他像个羊一样但是怎么凭着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你看这个果子，这个生命的果子很重要的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荆棘刚开始果子像黑黑的，有点像葡萄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棘藜刚开始的时候有点像无花果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面。所以你看见真正的生命之道从主来的道呢，它要改变我们生命的。否则的话，我们有再多的，我们再会讲道也好，再能赶鬼也好，或是行神迹也好呢，主有一天仍然不会称赞我们。所以我们再说这个能力的灵很重要，但如果没有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生命长大的话呢，我们再多的工作可能有一天都要被主责备，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回去吧。所以我们特别要提到，当我们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要讲到这两个部分，一个是做我们生命的灵一个做能力的灵我想这是我们特别需要的那很多时候当我们讲到圣灵的充满特别讲到那个圣灵的，特别是圣灵的浇灌，这能力的灵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有一个就是说，因为这个是看得见的，你知道很多时候生命的成熟，人不一定很快看得见，因为人注意都是外面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追求所谓的圣灵的浇灌他们的圣灵的充满基本上 也就是圣灵的浇灌，说是外面能力的灵非常注意这个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呢，很多因为要能力他们就开始看，就羡慕人家的能力，就追求这个能力，那结果呢就造成了很多的困扰为什么呢？因为生命够不上的时候你能力太大的时候，很容易代价了，就什么呢？就是骄傲跟纷争。因为我们曾经看过很多很注重灵恩，注重这些能力灵的人，但当你与他真正接触的时候，发觉你充满了尊敬、骄傲，看谁的能力大那这个就失去了真正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你记得，当我们在看见什么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呢，他特别提到羔羊的七角七眼。所以圣灵是什么灵呢？圣灵乃是羔羊的灵。所以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浇灌的人，在他身上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羔羊，柔和谦卑。你看我们的主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他是这样不开口。所以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你在他身上看见的不是能力， 虽然他有能力，你在他身上看见还不是智慧，虽然他有智慧，你在他身上看见的乃是那个柔和谦卑。所以不要忘记这七角七眼乃是羔羊的灵。所以主耶稣责备门徒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的主乃是羔羊的灵，他为那些逼迫他的人上十字架，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要讲到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圣灵乃是羔羊的灵。所以主耶稣怎么讲，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魂里面就得享有安息。所以他是一个羔羊的灵，柔和谦卑。那圣灵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圣灵是圣洁的灵。所以越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你在他身上看见的是圣洁。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啊，就是很多所谓被圣灵充满的人，你真的看他的私生活，这不是他外面了，那真正他里面的生活，你发觉呢，离圣洁差得太远。所以一个圣灵充满的人的特点乃是圣洁，因为圣灵是圣洁的灵。圣灵圣经上讲到膏油不会倒在肉体上，这是在旧约的圣经告诉我们，膏油不倒在肉体上，所以圣灵是 不倒在属肉体人身上的。虽然圣灵可以借着，你看借着不信他的人，他能够人就能够做事，但是呢，他不住在他们身上的，所以圣灵乃是圣洁的灵，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那圣灵也是什么呢？真理的灵，对不对？圣灵他不是传扬自己，他也不按照自己的意思说话，他是怎么听见怎么来说，所以你会发现呢，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在他身上你看见的乃是真理真实，我们的主就是真理，主的话就是真理。我们读使徒行传后面你会发觉呢，圣灵乃是赐给他顺从之人的灵。所以圣灵浇灌也好，圣灵充满也好，不是说哎，从此我就有能力了，我可以按照我的意思来做了，什么时候你按你自己的意思来做，你看圣灵的膏油就退去了。所以我们一直要站在一个顺从的地位上，圣灵才能够彰显，所以圣灵乃是赐给顺服之人的灵。所以你可以看见啊，当我们真的讲要继续讲圣灵的充满也好，圣灵的浇灌也好，你必须要知道这几个特点，当然还有其他的，但是我只是讲几个特点，这就能够帮助我们分辨什么是真正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或是应当是被圣灵浇灌的人，而且他一定会结出果子来的，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所以我们都晓得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里面，主耶稣讲到那时候的人他们，你看他那时候特别讲的有几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你看我们人都喜欢看神迹啊，你不要说看神迹，我们都喜欢看兆头啊，什么时候有响声我们都跑去了，什么时候有大风有舌头有火焰，我们最喜欢看了。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都想看，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但主怎么讲，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只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我们真的要看神迹吗？不是看这些兆头，我们的主在地上从死里复活，那是最大的神迹，这是我们应当看的。所以我们常常不要被外面这些东西所吸引，因为到后来主耶稣讲到末后的时代邪灵要做很多很伟大奇妙的工作，连选民也被跟去看了。所以我们也记得在那个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想我们都记得，我们也 不一定要去翻了啊。主耶稣特别提到什么？他说啊，犹太人要神迹，神的儿女都要神迹啊。犹太人是代表神的儿女，神的儿女都想要看神迹，都在讲神迹。那外邦人要什么？要智慧。希律人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十字架，钉十字架的基督。那一个要求神迹的人怎么样呢？在犹太人他就成了绊脚石，会让你跌倒的。你要神迹吗？你会有一天会被这个神迹绊倒。你要智慧吗？会成为你的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律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基督才是我们要注意的，不是这些外面的兆头，乃是基督的自己。因为圣灵来就是为基督做见证。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你在他身上看到的不是那些神迹，你看到的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彰显。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以这是我们在讲到你一开始讲到这个教会诞生的时候，这些异象神迹啊，我们特别要注意的，不要注重这些外面的东西，你要注重那个实际。因为外面的东西要过去的，一定会过去的，这些都看得见的。实际那个永远的原则是不会跑掉的，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好，讲到教会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三十八节，这是斯提凡的讲道，充满了圣灵。《使徒行传》第七章三十八节，讲到摩西，这人曾在旷野的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那这里很特别的就是说，斯提凡在讲到摩西的时候，讲到摩西在旷野的会中和西乃山上与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讲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就讲到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嘛，他们来到了西乃山。但是在希腊文的原文，斯提凡特别用了一个字，就这里的会中，这里的会在这个会中，旷野的会中，他用的字来是被呼召出来的群众，就是教会。所以教会啊，什么叫教会？我们都知道教会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从世界当中被呼召出来归给神的会众。所以现在斯提凡当然知道什么叫做教会，但是呢，当他讲到以色列人从埃及被呼召出来来到了西乃山与神见面的时候呢，他用了这个字，就是教会原来的意思，他们就是被呼召出来的群众，我们都是被呼召出来的群众。所以这一段圣经很重要，就是说呢，他借着旧约这发生的事情来解释，那跟我们有关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了西乃的旷野这就是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讲的，这些被呼召出来的群众他们在这里开会了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 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这些话不仅对属地的以色列人说的，也是属我们，对我们说的。因为我们要归他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新约也是这样告诉我们。那但是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啊，很宝贵的就是我们曾经提过的这一段话跟生命记三十二章啊遥遥相对啊。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生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三章，对不起啊，三十三章。生命记三十三章，我们先读生命记三十三章，再回到出埃及记十九章啊。生命记三十三章第一节，以下这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摩西在快要死的时候，他想到出埃及记十九章那一幕，他没办法忘记，因为太荣耀了。他说：“耶和华从西来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万万圣者中来临啊！所以主来的神显现的时候，有万万的天使啊，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百姓的众首领和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所以摩西在快要死的时候没有办法忘记这一幕，太荣耀了。那这一幕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啊，就是出埃及记十九章这一段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段呢，正好是什么呢？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发生在他们出埃及那一天开始，走了五十天，走了五十天，啊，神向他们显现颁布律法啊。那为什么说是五十天呢？啊，因为你要知道十九章第一节是讲了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满了三个月那一天，在原文的意思是三月第一天啊，三月的第一天啊，就三月一号了啊。那我们知道神的羔羊是在十六号，一月十六号被杀啊，然后接下来就出埃及了，当天晚上就要吃羊羔的出埃及，走了四十六天到了这边，然后呢三天要等候洁净自己，所以后面讲了三天，然后三天之后神向他们显现，所以刚好是五十天了。所以你看见他们出离开埃及以后五十天就到了西来，不还不是说到了西来山也自洁了，神颁布律法给他们。那我们都知道律法呢是神的见证嘛，神让他们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律法呢是神的见证，神是圣洁的，所以呢神的百姓也要圣洁，神是公义的，神的百姓也要公义，所以律法就讲到这件事情，讲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讲到神的儿女应当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神的儿女必须要有公义，要圣洁，能够活出神的见证来。但是这些百姓当然他不认识自己了，对不对？他们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能行，都能行。然后甚至有一天啊，在当保罗讲到从前讲到这些律法了，他怎么讲呢？就律法的义来说我无可指责啊，但当神的光真的光照他以后，他怎么讲呢？立志为善由得我， 显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保罗在那里宣告的时候，事实上是告诉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没有一个人。但是感谢主，到了新约第一个五旬节来的时候呢，圣灵降下来了。那圣灵降下来是什么意思呢？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在山上的教训里讲过，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到永远。换句话说呢，神的标准永远不降低，神的标准永远不会降低的。在旧约是这样，在新约也是这样子。所以主耶稣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限制，我来不是要废掉，来是要成全。所以神的标准永远没有降低。可是整个旧约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人的失败，但是新约五旬节来了，圣灵降临了，神的要求没有变，但是神的恩典加增了。所以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活超过律法的要求，那就是爱。所以律法的总纲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爱神如己。所以五旬节降下来是圣灵，使我们有能力，有属灵的能力，生命的能力，使我们能够不但能够遵守律法的字句，更能够遵守律法的灵，就是爱。所以很宝贵啊。但是讲到圣灵的时候，我想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啊，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因为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讲到外面的能力，一方面要讲到里面的生命说的啊。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我要求父，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保惠师就是训诲师，他不但教训引导我们，他也安慰我们啊。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来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所以讲到圣灵的时候，一方面他是真理的灵，他是另外一位保惠师，他要住在我们里面。但另外一方面呢，主也要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很宝贵的。换句话说，如果主不去，真理的灵就不来，主去了呢，不但圣灵将来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永远不离开我们，他能够保守我们一直到见主面的意思。而且呢，我们也借着在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内住，我们经历到主在我们里面的内住。好，然后我们再看的就是第十六章啊，第七节啊，十六章第七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他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在世人，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你看见这是神的七灵被差遣出去，不但在我们里面做工，也在世人当中做工，叫他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啊，所以最大的罪还是不信主，因为救恩已经来到了啊。你看我们犯罪作恶还很还有救啊，我们不信那就真的没办法。畏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在神的面前能站立得住，但现在有一个人，他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因为他是义的，他能够满足神义的要求，所以为义呢，也要责备我们，责备世人，因为没有一个人站在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他居然可以站立得到，为审判，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所以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在原文是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你看见，圣灵，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不是随便讲话的，圣灵不自己 讲话，圣灵乃是他怎么听见怎么讲。所以你记得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主借着使徒约翰对教会讲话，后面怎么讲呢？圣灵向众教会讲话。所以圣灵的话，所以很多时候有人误解，被圣灵充满以后他随便讲话，他不合圣经的东西他也可以讲，但圣灵不凭自己讲话，圣灵是怎么听见怎么讲话。所以他要将所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然后我们当然还有其他地方，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一点啊，他讲到的圣灵，主讲到圣灵的时候一直用的就是人的他，人的他，不是讲到事物的那个他，因为很多时候特别在我们如果追求这个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恩赐的时候呢，我们把圣灵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事物的那个他，因为我们只要求能力嘛，所以因为追求到一个地步会怎么讲呢？人会骄傲到一个地步呢？怎么讲呢？我要得着圣灵，好使用圣灵。但是一个真正认识圣灵是他是那个宝贵，是跟主同等的，我真认识他的时候呢，我们不能不降卑在他面前，我们说愿圣灵得着我们，愿圣灵使用我们。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圣灵乃是有位格的，圣灵不是一个能力而已，虽然圣灵有能力，但是圣灵呢它是有位格的。换句话说，我们读圣经会发觉圣灵怎么样呢？圣灵有感觉的，圣灵有思想的，圣灵有意志的，它就是一个人格，他有人格，他是有位格的。所以当我们在讲使徒行传讲到能力的灵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圣灵乃是一个位格。所以后来也发觉圣灵差派他们出去，圣灵立权，他们做全群的监督，圣灵不是一个能力而已，圣灵是有位格的。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继续交通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盼望有更多的看见对圣灵的认识，还有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充满也好，浇灌也好，我们要有很多功课要学啊！愿主帮助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不能不承认圣灵在这个时代所要做的工作是何等的伟大。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认识实在是不够。另外一方面，主，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我们对圣灵认识的也的确是不够。主，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启示、光照、引导、教训的工作。主，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不是圣灵不做，乃是我们拦阻了圣灵，以至于圣灵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他只能够让只能在我们里面担忧只能在我们里面着急。主，愿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愿我们能够认识圣灵，体贴圣灵，而且按照圣灵的心意来活。主，帮助我们，好让圣灵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乃是主基督你自己的荣美。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